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9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中国允许石油输入朝鲜；美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2018年会继续保持；中共再推修宪，那么习思想将会入宪吗？还有分析说，一场全球范围的反中共情绪正在酝酿，那么全球的所谓反华情绪是不是空穴来风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统战全球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指责中国协助向朝鲜运送石油，虽然中国声称并没有违反联合国有关限制向朝鲜运送石油的制裁决议。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逮个正着，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朝鲜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朝鲜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办法。韩国一家报纸星期四早些时候报道说，中国和朝鲜船只非法在海上对接，将石油运往朝鲜。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对朝鲜最近的远程导弹试验作出回应，宣布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限制朝鲜获得石油。朝鲜去年11月又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很多美国专家警告说，这种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制裁寻求把朝鲜的精炼油进口削减 90%，规定每年最多只能向朝鲜出口50万桶精炼油和400万桶原油。中国一再声称执行了对平壤的所有制裁决议，但是美国、韩国和日本怀疑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协议方面有漏洞。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在最近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船只是否向朝鲜非法运送石油，他重申中国和中国军方严格执行联合国有关朝鲜的决议，他说你提到的情况绝对不存在。在另外一方面呢，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12月28号发生恐怖袭击，现在呢已经有40人死亡，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对此袭击表示负责，该组织的声明说，袭击者是一名自杀炸弹手，还使用了另外3枚炸弹。伊斯兰国还声称，他们先前对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方什叶派祈祷场所和行进人群的袭击也是他们干的。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在喀布尔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了之后呢，白宫方面这个新闻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美国强烈谴责星期四在阿富汗喀布尔文化与社会中心发生的野蛮攻击，并且向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坚定地与阿富汗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将与民族团结政府一起，将这起丑恶攻击的凶手们绳之以法。阿富汗的敌人试图要摧毁这个国家，并且分裂阿富汗人民，他们将不会成功。阿富汗人民坚韧不拔，并且坚定地建立和平以及稳定。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刚才您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这一次的恐怖袭击负责，但是白宫的声明当中却没有提到伊斯兰国这几个字，那只用了阿富汗的敌人。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说号称这是打击伊斯兰国，让伊斯兰国消灭伊斯兰国呢，是川普总统希望他在第一年的政绩当中可以列为他在第一年里面完成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发生这个所谓伊斯兰国声称所发动的这个恐怖袭击呢，可能也给川普政府带来一些麻烦。那另外一个呢，川普总统希望在一年之内也能够解决的另外一项政绩，但是也没有得到成果呢，就是朝鲜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川普总统不断的试图与中国甚至与俄罗斯来协调，希望能够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呢，今天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却批评了中国向朝鲜输出石油。那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 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呢，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或许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耐性也慢慢的消磨下去了。那到底这个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他们在过去这一年呢，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在贸易问题方面，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呢，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怎么样私人的友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年终报道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就任总统还不到一年，已经对美国接收的难民、还有无证非法移民，以及有希望获得待在美国的移民，或者是首先进入美国的移民优先顺序，进行了大幅的改革。在川普竞选的时候，他做出了很多承诺，但是呢，兑现的很少。同时呢，遭遇到强烈的反对以及法律挑战。对很多受影响的人来讲，这2017年的决定跟反转已经使2017年成为让他们的生活巨变纷乱的一年。下面在美国之音的年终报道的专稿当中，我们就来看看2017年的美国移民政策。
承诺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一堵墙。
这是对美国数十年政策形成威胁的一年。
为强势经济改革美国移民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拿走福利。
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让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却是数百万人的梦魇，其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为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旅行者。在像纽约这样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直言不讳，
这是川普通过恐惧巩固权力，这与让我们得到安全毫不相干。
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提心吊胆，他们不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
但是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八个国家，其中六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行禁令现在已经生效。另外，川普政府2017年把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一多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阿卡耶德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F4 签证来到美国的。
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
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被一项择优积分制移民举措所替代，会使得移民数量减半。川普还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在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将成为非法移民。今年9月，川普结束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孩提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国会将在2018年3月前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害怕。有像凯撒·瓦加斯律师这样的该计划获益者已经找到抗争的平台。
对我而言，作为一名律师，我将在法庭上用法律为我的社区辩护，同时我也要在街上捍卫我的社区。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声音。
像纽约这样的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了他们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因为他们表示他们需要警力资源来打击当地犯罪，不愿意把社区拆散。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已经对这一逻辑进行了回击。
有人散布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庇护城市在保护移民社区，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在把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迫使我们的执法力量进入这些地方。
今年11月，一位法官阻止了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的威胁，称这违反宪法。但是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法庭交锋尚未结束。川普承诺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座绵延1600公里的漂亮大墙，目前这一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修建119公里长。美国之音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即将要过去的2017年里，川普总统可以说他在白宫的第一年是伴随着所谓的通俄门，也就是涉俄的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所做的年终报道。
我和俄罗斯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借口。
这是去年年末的唐纳德·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软弱，或许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距离川普入住白宫还有两周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称，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地偏向川普，并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机会。这一发现立刻导致国会启动调查。三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也在调查川普团队与克林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不久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导致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认罪。作为总统，川普那时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他最近同意向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武器，并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制裁，尽管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缺陷。但在讲话中，川普人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我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与他们对抗，这对于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不是一笔债务。
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昨天我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他感谢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棒，我们应该这样做。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川普的每一步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他很有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人们就不会对他和普京做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他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尽管乌克兰被入侵，而奥巴马政府多年来却禁止这样做。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举措。
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在世界舞台上与唯一一名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英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控制了白宫还有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他们是期望能够利用这个历史时机来推动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可是呢，因为共和党只在参议院拥有微弱多数，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一直到年底终于取得了税改法的胜利。2017年对美国国会来讲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也是意外频传的一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吉普森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7年进入倒计时之际，川普总统10个月前允诺的重大税改法终于通过了。
我们将大大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必须为美国公司和我们的员工建立公平的竞争场地。
这部法案并不受公众欢迎，投下支持票的只有共和党议员。这一年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不停地发威，而共和党议员却一直拿不出成就。税改法的通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 这是共和党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但同时，很多共和党人自豪地指出，任命关键的法官也是一大成绩。对关心司法分支的人来说，共和党真的是发挥了掌握参议院和白宫的优势。共和党人一路护航，他们提名的尼尔萨科奇坐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为防民主党人封杀，不惜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常规和传统，打破这个前所未有的纯属党派立场的程序拖延。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之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当史书记下这一段的时候，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和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肩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
国会一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医疗改革上。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但连战连败。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棒球场的枪声短暂压制了党派之争。怀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打成重伤，一位为了躲避子弹而扑倒在地，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血迹的众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声音很大，我注意到球员休息处的地面上有血，人们在流血，有些人被打中了。感谢神，凶手决定不朝我开枪，我猜想我只是幸运吧。
但是跨党派团结的呼声只是昙花一现。国会山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六月间，涉俄调查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川普总统解职的联调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国会听证上亮相。
我被解职是因为我进行涉俄调查的某种方式给他造成了某种压力。
这些仍在进行之中的调查住在了国会山的注意力。在年底将近之际，这经常让共和党领导层感到懊恼。
共和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机会接下来还有。
明年是我们为人们效力的一年。
新的一年里，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两党都要为他们在2017年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尽管最初对川普这个未知的新领导人存在担心，但是呢，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将以亮丽的成绩收官2017年。美国经济受到低失业率、攀升的股票价格，还有全球广泛的经济复苏的提振，正在以两年多来最快的速度扩张。这种势头预计将在2018年持续。不过呢，经济学家也表示，新年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一位具有争议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要好。
这的确出人意料。我们看到就业持续增加，公司利润大幅反弹，我们看到一些增长，这些都驱使股票市场攀升。我认为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大的动荡。
川普总统现在取得首个立法胜利，也就是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他表示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美国人民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前所未见。你们看到了各种图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充满了热情。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认为，商业界和总统一样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们比以前乐观的多。在今年9月的调查中，商业界绝大多数人表示下行的风险更大，现在60%以上的人表示风险是正面的。
当然，未知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来没有远去。
比如我们看到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风险。在金融市场总是有某种干扰的风险，可能更会在海外发生，但也可能会在国内开始，就像我们在2007、2008、2009年看到的那样的情况。
新的一年还为美联储的领导层带来变化。目前利率在升高，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常低的通胀率。还有人指出，2018年又恰好是选举年。
当然，在华盛顿的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了大约4%，预计这将是新一年的稳定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关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看那里是否会出现潜在的经济震荡。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东紧张局势。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性别政治在2017年可以说是美国的重要议题。那么女性在中国的政治、就业还有文化现状如何呢？中国共产党今年推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7名男士担纲。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关注性别议题的专家们提醒说，从政府、企业到家庭，女性在中国社会和职场上受到公开与隐藏的性别歧视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现任成员中，孙春兰被誉为权力顶峰最孤独的女人。虽然政治高层中缺少女性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非男性执政也不代表就能促进性别平等议题发展，但是有观察人士认为此现象与性别就业歧视有关。资深律师陆淼青关注中国与美国社会的性别与就业歧视问题，也是2016年被号称为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原告代理律师之一。陆淼青律师表示，中国女性就业率相对高，但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管理阶层，即便是领导岗位也多半是副职。陆淼青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男人比较能够掌控大局，女性善于着眼细节，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导致女性担任一把手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
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中国职场上男性大约有13%对自身能力没有信心，但是有21%的女性缺乏自信，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陆淼青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女性其实远远比她自己想象的更好，但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女性会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不足，或者是说对自己的价值确认不足的一个现象，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的这种塑造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
社会期待女性完美，年轻的一代也倍感压力。90后的 Will Chen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从本土的各大平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对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女权与性别权益观察家们发现，女性的公共生活受到公开或迂回的歧视。以职场为例，中国的招聘网页上，从位于北京的后勤行政专员到上海的仓库主管，仍会见到雇主把男性列在任职要求内。性别议题专家们认为，这与体现在家务分工、性别不平等各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陆淼青说，
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邵慧教授任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他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女性的性别角色基本上就是定位成一个最主要的，她的角色就是在一个私有化的家庭空间内部的一个贤妻良母。
校会举例，2004年火红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产阶级式家庭就是完美家庭的典范。这样的中产家庭式的贤妻良母，可能会把烧饭洗衣的家务劳动转嫁给其他阶级的人口，比以前的贤妻良母更重视情感劳动、维持家庭的价值、文化等等内部人际关系，以及一系列的中产阶级定位的消费活动。中国的劳动法律明文禁止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但是没有具体措施，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也没有就此消失。陆淼青律师代理的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原告高晓应征厨房学徒，但是惠史家公司旗下的明豪轩酒楼只愿意招男厨师，一审法院认定招聘过程构成了性别歧视，裁判被告惠史家公司与明豪轩酒楼需赔偿高晓人民币2000元的赔偿费，折合美金约304元。后来高晓上诉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于2016年裁判要求被告以书面道歉。他说，时至今日， 这起案件仍然是中国招聘阶段性别就业歧视案中唯一一起获得书面道歉的案子。陆妙清说，
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在家里女性会被认为应该承担做饭的责任，但是当女性想用这个技能获得一个有报酬的工作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
他表示，到2017年为止，中国只有数起招聘阶段性别就业歧视案件，显示出大多数人不会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权。其中一个原因是诉讼费用高昂，与能获得的赔偿不成比例。即便是明目张胆的不招女性这样的招聘过程，赔偿费不足以弥补法律的费用、维权的费用。他说，
对企业来讲，对招聘者来讲，这种违法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他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违法的成本。
流行文化也形塑了大众对女性的观点。校会认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主流大众流行文化有意思也有娱乐性，它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了全国妇联。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一些国产电影也展现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校会说，
像今年这个票房最高的这个什么《战狼》，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这种男性的荷尔蒙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么一个结合，然后女性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瓶的人设，然后等待着这个男性的拯救。
再举例而言，他说知名博主韩寒的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男子汉宣言》被一些网友批评为直男癌。歌曲的歌词说着，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他解释，网络用语直男癌指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包括男性沙文主义等意涵，但也有积极的例子。校会指出，2017年的《闪光少女》谈及如何集体运用共同的努力和经验，突破年龄和性别不平等，挑战男性主导的专家权威父权世界。而嘉年华探讨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面对的社会与家庭压力，把急需关注的性别议题带到了公共视野里。校会说，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很多很多媒体的电影的这种从业者，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前瞻未来，律师陆妙清建议从法律教育和社会支持各方面来着手改善中国社会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他说，
我认为国家在法律层面，它其实第一个，它需要在普及反歧视的一个概念，然后出台专门的和具体的性别就业平等措施，将原则性的法律条文细化落实。第二个呢，就它可以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那在没有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之前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监督和落实就业平等措施。第三是要加大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
他还认为，男性育婴假以及男性采取避孕措施可能起到分担家务以及保护女性的作用，而中国政府能扮演提倡与推动这些思想的角色。校会则举例说到，1980年代以前的电影，像是《李双双》，里面描述的就是农村女干部的正面形象。在那之后，像是《芙蓉镇》等电影里，则是把女性领导妖魔化。他说，
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就是包括这个在流行文化影视方面的从业者，是不是可以再回到这个传统，再去重新的塑造这个，就是不管是在比较底层的，或者是说相对来说高层一点的这个里面，如果女性能够起到这种领导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形象，而不只是说女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这个美丽的花瓶这样的形象，它至少就是说可以给人一种新的文化的想象，某种意义上也是给这个年轻的观众带来一个新的一个 role model。
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2017年是习近平大权独揽、爬上权力巅峰的一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过去50多年后，又一位中共领导人走上了神坛。年终将至，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就带您回顾习近平被打造成神的这一年。
在没有课桌、没有门窗、天花板摇摇欲坠的教室里，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唱着。在江苏贫困的山区里，基督徒们从家中的墙壁上取下耶稣的装饰，用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 当地扶贫官员说，耶稣不会帮你们摆脱贫困，只有习近平才会。在轰鸣的厂房里，印刷工人加班加点赶制习近平的讲话集结而成的出版物，供9000万党员学习，并将他们发往世界各地。一名香港商人在《星岛日报》上刊出整版广告，祝愿人民领袖习近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一个被恭祝永远健康的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共二号人物林彪。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废弃了前朝安排的接班人，把自己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各种头衔，成为领路人、掌舵者、党核心、战略家、总设计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政论家胡平说，
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的幅度之大，增长的速度之快，这个是简直是我相信让绝大多数人都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今年呢，这个当局又格外强调，又排除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格外强调党领导一切，那么你党领导一切了，而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呢，就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子，习近平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就不但的是只是针对这个党，而且也加之于全国，这样子就是在理论上，习近平的权力就已经达到最大化，这个人的神话就已经登峰造极。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这是几年前习近平上任不久后胡平做出的论断。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吴作来也说，
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就是要把他提升到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这个统帅。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场几乎触及每个中国人命运的狂潮，仍然让一些人感到切肤之痛。在当局对那场运动展开反思和纠正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却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两个时代的遥相呼应，似曾相识的荒谬场景，让吴作来心生感慨。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伟人，现在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又偶遇了这样的一个伟人。
11月，贵州贫困老区的前西南日报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经过精心修饰宛如年画般的标准像，照片下方配以红色楷书，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旅美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
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现在突然提这个，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
2017年是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的一年，他引领中国正在走上的道路，让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忧心。但是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们的理念和见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
文革过来人就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对领袖的崇拜、对毛的崇拜是很真诚的，而你现在呢，我相信就没有谁是真诚的，大家都知道是皇帝的新衣，今天要完全回归到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个人神话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明年1月的中共19届二中全会上讨论研究修改宪法，习近平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举动呢，成为中共推动修宪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19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 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进入宪法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入宪这一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习近平党争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你本来就是所谓党领导一切，而且尤其是习近平实际上他又特别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所以你习近平思想既然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又说这个对中国的一切全国的一切事情他都该他管，那么到头来你的习近平思想也就成了管全国的了。不过如果写进宪法，他毕竟还是意味着把这点就更加明确化，他就把一方就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地位呢就抬得更高，那就是从理论上讲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毛泽东的时代的那个程度。
外界还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习近平显然希望继续掌权，但目前还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是越权。
预计中共还将在一月举行的第19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开展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时评人胡平认为，理论上来说，国家监察委员会会比现在的中纪委职权范围要更大。他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它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说它并没有自己的警察呀，这个执行机构啊，而你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它就可能就是会有这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力量，所以就是无论是从它那个管辖的范围，还有这个管辖的能力来说，这个监察委都会超过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胡平也认为，中纪委的监察功能仍然无法取代。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他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一些官员进行清理，那至于违法这一方面呢，他就直接交给这个有关司法部门了。他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那么违纪当然就是党纪，就显然比这个国法还要更就是更严格一些。有些事情不算犯法，但是算违纪。那这方面中纪委在这方面的功能，那是当然就是你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的。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了4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你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的这个决定的，因为这个决定不该由你来做，你顶多是能够提个建议。本来按照程序，他应该先由他提建议，然后这个全国人大再走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建议变成他人大自己的一个议程。可是他现在太偷工减料，根本干脆就一步就直接走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按照他中共自己的现有的这些程序，他都是不合法的。
美国政治分析学者张家敦则认为，
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很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在逆转这个努力。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对西方得寸进尺，试图在全球压制西方价值观和破坏全球民主国家所享受的自由。另外呢，还有分析说，一场全球范围的反中共情绪正在酝酿。不仅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公开谴责中共渗透和诋毁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一些曾经跟中共关系不错的国家也因为一带一路的高压而开始产生不满。那么全球的反华情绪是否空穴来风呢？面对中共集权统治下的影响力输出，西方是否正在全面的觉醒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是否真的强大到可以统战全球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学者来参加讨论。其中一位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谈到了这些问题呢，王维正教授说，中国或重复苏联的历史。他说，
在苏联这个倒台之前呢，在崩溃之前的话，几乎西方没有人相信说苏联会崩溃，就是说在他真正崩溃那一刹那之前的话，大家都认为说苏联是非常非常强大，不可能崩溃的。这在于说它是一个闭锁的社会，那讯息的话很多东西的话是不透明的。那现在中共会不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毫无疑问的说，习近平他对个人权力的还有这个制度这个权力的集中的话，确实是达到了这个毛以来的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那个中共的内部的话也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当然没有错，很多人会事后的话都是所谓的 2020， 就是说当年那个张家敦预测中国会崩溃，结果中国没有崩溃。然后日裔的美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讲说历史会终结，结果也没有终结。现在习近平要拿中国的模式来对这个治理全球治理能够提出贡献。我觉得现在谈说是否这个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苏联有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完全排除。
另外呢，王维正教授他还认为，中共企图统战全球只是自不量力。
中共不可能统战全球，统战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我敌人的敌人的话也是朋友，所以中国的话在刚才我提到就是针对这个西方开放多元这个社会的这个特质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他现在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庞大市场，庞大那个国内市场，还有这一带一路这个商机的东西呢，能够说服这西方的政客也好，商人也好，或个人也好，你如果你要跟我做生意的话，你就得接受我的条件。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变成说他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买办跟打手替他来提倡的一些价值，就说很多有一些西方的人呢变成 more Catholic than the Pope。 但是他刚才您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媒体到西方去的话，他可能很希望说在这个时代广场能够播报这新华社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很小心说西方毕竟这个社会的话，他崇尚自由民主，可能会对于他派出去的这些媒体呢产生这个反统战效果。我觉得如果说中国要统战全世界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后会适得其反。
另外呢，在纽约大学城市大学任教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他则认为西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缺乏良方。夏明说，
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了，那么遇到了三次这样的挑战，那么一次呢当然是二战，那么二战呢是法西斯，然后有那个纳粹德国，然后还有苏联共产主义，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么崛起。那么第二次挑战呢是冷战以后，那么共产主义阵营，那么尤其以苏联为首的那么这么一个超级大国阵营，跟美国的西方国家集团呢，那么形成了一个挑战。那么现在应该说中国的这个崛起，我把它叫成红太阳帝国了，它的崛起了应该说是第三次挑战。那么其实呢它有一些那个相同也有些不同，其实三次挑战呢都给西方的民主制度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可能呢胜负了那个到底归谁了，那么还难以决定。那么当时我们看到二战呢，那么西方国家最主要的就在于尽管欧洲国家那么纷纷的沦陷，那么纳粹德国呢那么势如破竹的那么征服，但是呢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的这个后援，世界民主的这个兵工厂，那么是非常积极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冷战时期我们也看到 美国呢是把它的整个盟国那么都给团结得非常紧，建立了整个西方的自由贸易经济政治体系，那么最后呢把那个苏联呢给拉垮。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对那个西方国家的挑战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左右，但是西方国家呢现在有点后知后觉，那么现在终于醒了。那么但是在这个醒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那么尽管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提出了某些那个整合和那个统一西方的这个步伐，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还没有那个起到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面对西方面对危机的这么一个领导作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了，从德国，那么到那个苏联，到中国，那么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呢是在逐渐增加。那么因此，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的体系的挑战呢，应该说力度更大。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他认为，中国对抗西方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
历史呢，当然是有相似之处，而且历史呢，因为我们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这充满了风险。但是呢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些规律性，但是有一点呢我想那个指出了，就是在那个整个苏联的发展过程中，那么其实它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突破了，在许多方面呢比美国呢更有原创，毕竟是第一个把卫星放到那个就是太空的是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苏联呢它的资源呢非常的丰富，人口呢那个比较的相对于中国来说就比较的稀少了，那么所以它整个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呢比中国现今呢其实不低，而且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苏联人他的所谓的饥荒那么或者是挨饿，那么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就是肉食品或者奶制品供应不足，而不是说他们如果把那个食物谷物或者是那个马铃薯用来吃他们不够。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中国呢在一个其实更低端的那个层次呢在挑战美国。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总是用它的所谓的我的体太大，因为我的人口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种虚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苏联挑战美国有许多的盲目的自信的话呢，那么今天呢中国挑战整个西方世界，那么甚至挑战整个就是全球的那个50%以上的这个民主国家联盟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临近朝鲜地区继续部署先进防空系统应对平壤的导弹威胁，俄罗斯同时呢也开始在远东地区组建新的防空还有空中打击力量。在针对平壤政权制裁这方面呢，俄罗斯也向美国示好，展示出了合作的姿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2日在远东主要城市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仪式，宣布一个新的装备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的部队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都一致认为，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俄军前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对远东地方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在远东地区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部署新的 S-400 防空导弹是预防性措施，这样做能保护朝鲜导弹发射失败或者失误后导弹落入俄罗斯境内所造成的威胁。他还强调，朝鲜的导弹与核试验基地因为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让俄罗斯非常不安。一家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媒体报道说，这支新的装备 S-400 防空导弹的俄军精锐防空导弹团驻扎在离朝鲜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控制滨海滨江区的大部分空域，而且这套系统还能监控远到韩国和日本上空发生的情况。一名退役俄军中将对这家媒体表示，美军已经在亚太地区集结了多艘航母和大批战机，俄罗斯也必须对此有所反应。 S-400 将成为当地的主要防空力量。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决定在当地组建两个新的把空军和防空军合二为一的空防军。 其他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朝鲜与美国一旦动武，也可能出现导弹误击的情况发生。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在北京曾举行了联合防空电脑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练两国防空力量在导弹误击或是朝鲜导弹落入两国境内这种情况发生时如何协调应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作为朝鲜的邻居，俄罗斯希望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损害俄罗斯的安全。他说，朝鲜多年前试射导弹时曾经一度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威胁。科诺瓦洛夫说，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一次朝鲜试射了七枚导弹，而且事先朝鲜没有通知过任何人，其中的两枚导弹曾经飞向远东重要港口纳霍德卡市，并在离纳霍德卡港仅60公里远的水域坠落，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事件。俄罗斯国防部说，S-400防空导弹系统可击落拦截战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能发现超过600公里远的目标。当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服役的 S-400 这次替换了过去装备这个防空导弹团已经过时了的 S-300， 全团的所有士兵都进行了使用和操作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培训，并在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举行了射击演习。俄罗斯媒体报道，从明年起，俄罗斯将在太平洋舰队和远东军区基础上组建两支空防军。第一支部队的主要防务范围涉及北极和南千岛群岛的北部地区，第二支部队将针对日本海、朝鲜半岛和俄霍茨克海等地。在防卫朝鲜威胁的 S-400 防空导弹开始服役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上个星期五都表态支持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俄罗斯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几个月前曾声称对朝鲜的制裁已经接近红线，不能这样继续制裁下去。俄罗斯的举动显示在对朝鲜制裁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为了顾及同中国的关系，与朝鲜很少有经贸往来的俄罗斯也只好表态同意，无法反对。另外，俄美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也期望借助支持对朝鲜的制裁向美国示好。远东的当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一轮制裁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这将对依赖外来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的远东地区产生影响和不便。不过，在俄罗斯的要求下，制裁决议中要求停止雇佣朝鲜劳工的期限被延长到了2019年。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劳工数量目前大约为30,000人。围绕朝鲜半岛局势，俄罗斯最近动作频繁。俄罗斯几天前曾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平壤。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说，双方举行了首次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政府间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落实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有关避免可怕军事行为的协议。几个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在此之前也访问了平壤。在经过了多年的停顿后，俄日两军高层也恢复了接触。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近访问了日本，但是他在东京强调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寒冷的天气笼罩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且将一直维持到新年。天气预报警告说，气温将大大低于冰点，应该注意防止身体失温和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瀑布城，最低气温跌到了-37°C，打破了1924年-32°C的记录。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东部可能会迎来有史以来最冷的新年前夕。川普还拿全球气候变暖的题目开玩笑， 发推说，我们国家现在要能受益于一点全球变暖就好了，其他国家不需要，原本还要花几万亿美元来阻止的，多穿衣服。在滨州西北部，人们仍在努力地从几天前降下的 1.5 米积雪中扒出汽车。气象预报说，马上还会有25公分的降雪。苹果公司对于降低老机型手机的速度表示道歉。苹果公司星期四在公司网站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苹果公司辜负了你们，我们道歉，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意缩短任何苹果产品的寿命或降低用户体验的质量以迫使用户升级。本星期早些时候，苹果公司承认他曾经采取了减慢老苹果手机速度的行动，编写了一个可以预测苹果手机处理器的软件的灵长实验室。纽约市北部的布朗克斯区一座公寓着火，有十几人丧生。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在两小时后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张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缺乏承受得起供应可靠的能源是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生活在该地区近70%的人口用不上电，他们被迫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付昂贵和不健康的能源，比如以柴油做燃料的发电机和照明用的煤油。但如果非洲有一样东西是不缺乏的，那便是阳光，这就非常重要。的确，对于世界一部分最贫穷的人来说会非常不同。一年多以前，电力非洲和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国际发展部、壳牌基金会和非洲开发银行共同发起了一项能源发展计划，称为扩大离网电力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计划的重点放在随用随付家用太阳能系统。电力非洲是由美国政府机构国际开发署协调的一项行动倡议。这项挑战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向撒哈拉以南非洲2000万个离网家庭提供清洁用得起的电力。截至目前，挑战计划向处在早期创业阶段的离网能源企业提供了40多项投资，预计大约480万个家庭将用上电。初创企业成功得到挑战计划拨款的原因之一是，太阳能技术的成本正在快速的降低。因此，这个事实让远离传统电网的人免于负债，而且多亏了移动支付和随用随付融资等新制度，他们能够购买所需的太阳能发电设备，通过电话以每天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每天只需15美分。由于技术和金融创新，许多人第一次每天都可以用上电。在新通上电的社区，商家可以蓬勃发展，诊所可以安全地储存疫苗，学生还可以在天黑之后继续看书学习。获得清洁可靠的电力的确可以让整个社区摆脱极度贫困的恶性循环。扩大离网电力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计划合作伙伴关系、太阳能技术以及将灯光和电力带给离网住户和商家的企业，正在彻底改变撒哈拉以南非洲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